我今天可以能够轻松的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对，
对，我叫李克勇，我也是山东人。对，刚才我一来的时候啊，就是有几个弟兄就提醒我，把纸巾准备好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比较一分享的时候比较喜欢流泪。其实我这也是我之前很担心的问题。我跟严真弟兄还有曾飞弟兄说的时候，我说我今天希望不要流泪。因为这也是就是我很久没有见证做见证分享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一个大男人在站在前面流泪，挺不好意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严真弟兄是最容易感动的。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又听，哎，有一次好像曾辉弟兄正道的时候也流泪了，有一次在北部查经班的时候，倪丽弟兄分享的时候也流泪了，然后我就很纳闷。然后上周的时候，我和周牧师聊天，我说我也是说同样的话，我说我要做见证分享，但是我不希望流泪，但是周牧师说。留吧，如果你如果神感动你留，那你就留，这没有什么，这是神给你的眼泪，所以好，但是我还是说，像我们情绪这么饱满的人，又比较敏感的弟兄，做分享的时候，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从家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纸巾，但是我今天希望我用不到它。这不是第一张吧？第一张。我自己不能控制是吧？一开始呢，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慕道朋友或者还没有在主内的朋友，所以呢，我是浅谈一下，因为我没有学过神学，所以我只是先讲一下圣经里的上帝和信主之前我所认识所理解的神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稍微沉重一点，就是说我是在困境里面怎么遇到神，怎么经历神。那么其实说起这个话题的话，我也蛮感恩的，因为在我们最近的主日正道里面，其实时常的提到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的福音其实不是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们会有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也会经历苦难或者是困境，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那么第一点就是，我是来自山东是北中国的北方嘛，然后又是乡下。那么之前的时候，我就回忆起每到过节或者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是会，就是说也会上供，就是在那大庭院里面呢，摆上桌子，然后杀鸡，摆上肉，还要烧香，还要烧纸，还要叩头，就是敬天敬地。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烧香还要给还有烧纸呢，还是要给那个灶王爷，就是还有灶王爷。那我们还要用面做成糕，或者是捏成龙的样子，然后放在梁上，对，就是求一个吉利。所以这些神我觉得呢，它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人手所造的。但是我们圣经里的上帝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信的这个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在约翰福音，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在创世之前，神已经存在了。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是在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第二，然后第二，我是在考虑我们在中国所说的是无神论，那么我们这个我们所谓的人无神论的人，他真的认为 没有谁吗？就是人真的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吗？我给大家这个，我是有一个小很小的故事，我是从以前在我们这里的 Jack 龚佳琪他告诉我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是在工作里面，就是看到中国的航天基地或者是发射航天器的时候，有一个活动，他会请和尚去念经，然后绕着航天器转一圈。对，就是你想想，这个无神论真的是认为没有神吗？他知道这个航天器出去之后就不在人的控制里面了，所以说当你在绝境里面的时候，当你的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来求神？即便是那个神可能和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上帝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明确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就是这是在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第三就是之前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去拜神也好去烧香拜佛，我们人所求的总是希望能够躲避灾难，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平安或发财这些好处，而我们圣经的上帝，他在圣经里面也是明确说，上帝他是允许有苦难的，并且借着苦难做成他的功。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有患难，然而你们要鼓起勇气，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神的应许。不仅如此，我们也以患难夸耀，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德，品德生盼望，而这盼望不使人羞愧，因为神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心里。那关于苦难，我因为最近也是我们遭遇的这个事情，我一直在听于洪杰牧师在网 YouTube 上，他有一系列的讲道，他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你要拿到你第一手的资料和神，就是经历神的第一手的资料，而你怎么拿到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就是神会把你放在一个处境里面，有特别是困境里面，让你经历它。而我们的钟牧师，我很清楚的记得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一篇关于苦难的组织性正道，在里面讲了苦难会带来我们给我们上文蒙福之外，他用了一个反问句，他说如果你爱你的弟兄，你会不会为他求苦难呢？对，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人总是会求好处，不会说我爱我的弟兄，我会给他求一个苦难，但是苦难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成长。好，那下面我分享的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次漂流。这次漂流呢是和宗辉老师。我那一次呢也蛮有意思的。然后有一次我和宗辉老师说我们去做一次漂流。然后宗辉老师说他正好也有那个船。然后但是当时提这事情呢，我们就是问了一下江英老师，江英老师说比较担心，他说你们最好喊上杨大哥，然后曾老师说，呀，曾老师说，我们先去，第一次我们两个先去试试啊，第二次再喊杨大哥，然后他就说你会游泳吗？我说我不会，哎呀，我也不会。我说那更好了，我们两个不会游泳能去，然后回来我们就有更一个吹牛的地方。对，那么做一次漂流，我们所期望的是要么是那样，要么是这样，对吧？有点刺激啊，这个水是比较急一点，有一点挑战性。但事实上是这样就是那天，如果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就说湖面，说这湖面很近，像一面镜子啊，真的就是像一面镜子，就你就根本看不到波纹。然后我们从攀靠那个下去有两个麦，结果漂了三个小时，就是偶尔有一点水花的地方，我们就特别的兴奋，我就很兴奋。 对，不过也好，我们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也是很感谢神。所以说当我们去寻求刺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它能够越危险越好。但是如果说你的人生里面出现风浪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好，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题目的话，就是说在试炼中遇到神。那一开始我很想读两节经文，两段经文给大家。第一个是说，耶稣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无论谁为我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而舍弃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产，都必定在今世得到百倍，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和田产也会有逼迫，但在来世得到永恒的生命。第二段，耶稣正在向人群讲话，这时候他的母亲和弟弟们站在外面想要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看，你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很想和你说话。耶稣回答那对他说话的人说，我的母亲是谁呢？我的弟兄是谁呢？他就伸手指着他的门徒们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他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好，所以我下面的话就是特别的感谢，在这段时间里面，从文霞甚至是从文霞怀孕之前，那文霞怀孕，然后我们又经这两个月又经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境也好，苦难也好，试炼也好，有弟兄主内的弟兄姊妹的陪伴，然后祷告，让我们一起经历神。所以我真的是说有主真好，然后大家真的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然后你看一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是你的弟兄姐妹，对，为此感谢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感谢神，在这段时间里面，神的话也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借着读经祷告，还有默想，还有听到，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以致使我们真的知道他是神。还有，对，我有一个回去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在圣经里面谈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想到是约伯，对，但是我觉得我比约伯幸福多了，因为约伯的几个朋友去的时候往往是指责他，但是我很有福气，是你们是在陪伴我们一起度过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文雅怀孕生产之后，我们教会是安排了一个月子餐，就是大家会轮流送饭。然后我和国内我的姐姐有一天分享的时候，她突然说，这是主的恩惠，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嘛，他们不是基督徒，对，我们只是跟他说过提过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事情。然后我就问，我说你现在是去教会了？他说没有啊。这那我说我怎么会，你说的这话让我很惊讶。他说还不是受你们的影响。哎，我说我们的影响好像我们做的也不太好。然后我转念一想，是因为我分把弟兄姊妹你们的爱，你们所做的分享给他，让他能够体会到就是主你们的爱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是弟兄姊妹你们做的，然后让他看到这一些。下面就是我开始，就是我的这段经历，一开始就是我会有一个按照时间的顺序，然后到底发生了我们家我们身上的是什么事情。那是神的祝福，我从去年九月份开始，那个时候是大家也知道，我当时就是因着圣灵的感动，然后第一次学习出来做执事的时候，大家也看到我当时的分享，我是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时候，按照听到神的话语的话， 真的是在这之前我很少听到神的话，然后那次圣灵感动我出来做执事的时候，是我第二次，是非常少的。然后后来九月份我做执事，然后十一月份文霞姊妹就怀孕，然后当时大家都恭喜我们，然后就说你看这是神的祝福，你一做执事然后就怀孕了，真的是神的祝福。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按说我刚一开始知道这个文霞怀孕的时候是有喜有忧，对，因为喜的话又多了一个孩子，忧的话就是我也会想到后面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对，所以尽管我当时是带腓立比书是保罗特别的讲到讲到胜过肉体的那个喜乐，虽然肉体受苦但是要有喜乐，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压力的。对，但是好处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生命是神创造的，我们要尊重它，所以既然是怀了孕，那我们就要把它生下来。那然后接下来就是八月份今年的八月份执事会教会为了照顾我，然后就同意我先辞去执事，然后我当时在执事群里面我就说我现在就要退出群，我要欢欢喜喜去拥抱这个神的祝福。对，好，接下来这一个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昨天也说过，我在孩子出生前我想写一点东西给这个孩子，也是说不是说看他的这个文采有多好，只是说我当时对这个孩子的期望是什么。对，这个地方就说我写的主要是看后面两个，对，就是谦卑顺服走一路，平安喜乐永传承。因为我给这个老三起的中文名字叫承乐，就是我希望他以后能够走在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上，并且能够平安喜乐，能够永传承。对，下一张，感谢神今年的八月二十一号下午，文霞姊妹经过几番的努力精疲力竭的努力之后，然后生下这个宝宝，然后母子平安，非常的喜乐，也非常感谢神。但是我这个孩子，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年龄的原因还是怎么着，就是这孩子一出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他。我是觉得我真的，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这样，我爱他真的是超过前面两个，真的是。而且他出生的，我觉得他出生就是长得要比前两个要漂亮。真的，而且他也比较，我们也没想到他会这么重。前两个都是六磅多或者七磅左右，他一生下来就是八磅，千斤饱满，长得，对，对，可能是有一点偏心。好，这是我就是后面在九月九号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短文，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喜乐，当时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这样抱着孩子，孩子趴在我肩上哭，就是睡觉，我就是非常的欣赏他，非常的欣赏，虽然比较累，但是我就是看到他哪个地方都好，对吧？那个身体上的那个奶香啊，那个看着鼻子眼啊，哎呀，都是这么漂亮，我就非常的喜欢，非常喜欢，对，好，对，其实我就是说，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的话，这可能就是我的见证，这可能就是我就说这真的是非常美好。我一做执事，然后神就让文霞怀孕，然后我们又是母子平安，又是孩子，又是这么的好。也许这就是我的一个见证了。但是神可能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对。所以后面就是说，十二号九月九号我写的那个短文，然后十二号就起了风浪。对，那天我已经回到实验室，然后下午问他给我发的短信还是打的电话，就是比较焦虑也是挺紧张的。他说哎呀，这是第二次检测又没过，因为现在的孩子出生之后，他会在那个脚后跟扎一滴血做这个 screening blood test， 而且这个 test 都是一些非常罕见的病，非常难治的病，所以 第一次结果出来之后，其实 nurse 跟王强说的时候，他说有个指标啊，只是 mild low， 不是那么严重，他们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再重复一次。然后第二次结果之后，那个 report 就成了critical， 对，所以就非常紧张。然后我也很紧张，我就问王强，我说是哪一个指标，是个什么东西，他就发过来是那 glycosidase。对，它是葡萄糖苷酶，它是参与那个由降解糖原然后生成葡萄糖的。然后如果说这个酶有病的话，就是 Pompe disease， 这个病是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病，大比例大概是你看1:10万，而且这个病会造成就是糖原累糖原堆积在你的细胞里面。引起的症状主要是你的 muscle weakness。对，那么这个病它是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如果说是发生在 infant 的话，那么在一年左右可能这个孩子就会夭折。对，这个病的破坏力非常大，又是因为它是这个非常罕见，又是这个基因 mutation 上的。所以治疗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的，它只能是用酶代替疗法暂时的缓解，然后往往的话会也需要带上，如果说呼吸衰竭会带上呼吸机，那有可能也会造成心力衰竭。所以在心疾病的话，那么一年左右，有的时候可能会更早就会夭折。对，所以我们当时越查心里越紧张越害怕，真的是。好，再看一下。然后其实那一天的时候是按照排班的顺序，是牧师师母为李梦霞送饭。那早上本来我在听到这个电话之前，我是说师母，我到你家去拿饭就好了，你不要再给我送了，因为我是觉得他们太劳累嘛，还有那么多服侍。然后但是我听到这话之后，我说我必须要回家了，我先回家。对，后来牧师是把饭送到我们家，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牧师和师母分享。我当时特别的是给牧师说，我不希望神能够把约伯的苦难能够加给我，否则的话我真的承受不起。然后那天牧师师母和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对，但是这个并没有拿去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恐惧。那天真是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愁苦、哀怨、惊慌、叹息，甚至是怀疑，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吗？对，那就是说，这个第二次检测完之后，就是说这个指标还是很低。所以当时医生又这个胳膊采血做了，又检测那个心肌酶，还有和肝功能有关的酶，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个 specialist 就是说，最好还是做一个基因鉴定。所以但是基因鉴定呢，可能要 take 3 to 4 weeks， 对，所以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那一天晚上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熬。然后我和温霞各自除了就是都在搜寻不同的信息。我是在那查，我首先我就查这个泰斯它的准确率有多少，那么这个指标降到什么程度才会断定这才是 Pompe disease。 然后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丝的哪怕是一点的最后的稻草，给我们一点希望。然后文霞就去查的，就是在 YouTube 上看一下，哪个医院能够有这方面的经验，去哪个对。然后他包括 Duke 有一个Pompe Disease Center Research Center， 然后还有那克利夫兰有一个，还有他也查到，他甚至查到台湾有一家医院。他们可以4个小时做出断定，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疾病，甚至是我还想说我们要不要联系那家医院。对，但是有他，我们查越查我们越这个越难，真的是越难熬。 因为我查的信息的话，它这个现在的这个技术实查收准确率达到99%。然后汪霞在 YouTube 上搜到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病例的话，是台湾，在台湾的有一家是一对儿女，女儿已经20多岁结婚了，如花似玉，结果得了这个病之后，马上脸全部变形，就是马上就变成一个老人。然后他们说这个可能做骨髓干细胞移植可能会能够救他姐姐，所以就去查他的弟弟，结果发现他弟弟已经也开始发病。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他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病就夭折了。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搜查一个，好像都是带给我们的是负面信息，对，让我们更加的好像难以承受。我们那天晚上真的是没有睡觉，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彼此的鼓励。文霞说我快承受不住了，然后我就能说，我们要相信神，神是大能，是有怜悯，有慈爱，他有大能。然后我快不行了，文霞就反过来再鼓励我，说我们只能是这样做。好，那非常的奇妙的是说，第二天我是决定进食祷告，但是我只有一句话，我说主，我心里很难过，求你保守David。那么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神的话开始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那源源不断的就开始临到我。那么这一个我是想说，我把微信上的截图都发过来，我是说我们站在前面做见证，我们肯定是用诚实心灵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讲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一个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是纽约州的一个姊妹，首先她发给我了这个图片，因为那天是中秋节嘛，对，她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中秋快乐。我说中秋快乐发给我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很受安慰。我说真的好奇妙，怎么第二天我就说到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后来你看他说，你们一定很忙，三宝一定很乖，有他的到来，家中一定充满了欢喜快乐。祝福你们中秋节平安喜乐，准备满意，全家蒙福，爱你们。好，然后我就说三宝是很乖，很讨人喜欢，我好爱他，但最近他有一项检测没通过，让我们很担心。昨夜一夜没睡，今天为三宝进食祷告，求主怜悯保守他。对，然后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晚上，等一下，这个晚上的时候我的大女儿 Grace 和儿子大儿子 Andrew， 他们说我们要去，他给他买一个，就是他们孩子喜欢吃饭的时候，他想把各种不同的食物分开嘛，就买去买盘，我们去了他给的之后拎回来三个，一个 pink 是 Grace 喜欢 pink， 然后一个 blue 是 Andrew， 还有一个 green。 哎，我当时这么想，我说你拿三个，他说是啊，我有一个给弟弟啊，我一个给 David。 哇，当时他说哎呦，我心里好凄苦。对，但是我说你弟弟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对，然后但是反正一想，我说好像有一个脑子突然闪过一句话，说你难道连孩童的信心都没有吗？对，然后好像 Grace 察觉到我有一点难过，他说我觉得我弟弟挺好的。对，就这样。好，往下来，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天，这天应该不是安排的红娘姊妹和任叶姐去送饭，但是他们那天去了之后后来我们就跟他们说了，就说了这个情况， 然后任月姐马上就是首先是跟我们分享了她以前的经历，分享的是问的脚那个经历，然后她又马上又分享了这段经文，是她们好像是也是那一周她们姊妹查经文就是刚刚查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说的是说，当时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彼得说，如果主啊，如果真的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耶稣说好，你来吧。于是彼得就从船上下去，走在湖面上要去耶稣那里。他看到风浪很大，就害怕起来，身体开始往下沉，便大喊主啊救我！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说你信心太小了，为什么怀疑呢？对，我就觉得这些经文真的是让我很就是很踏实。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对我说的。然后，红娘姊妹一开始一听说这个事情就说，这是神要看到神要让你流泪为他做见证，说的那么肯定。然后，后来是叶姊妹在我们做祷告的时候说，这是神给你的礼物，不会有错的，对他一定会保守的。我甚至觉得，我说他们两个这个信心怎么会这么大？我好稀奇，真的是好稀奇。好，接下来。然后又过了一天，你看13号，是任叶姊妹、红娘姊妹跟我的分享。14号，然后我们是按照读经计划，张梅姊妹呢就发了雅各书1-3章，在这章里面我就读到这里，经试炼而完备。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应当看作是极大的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仰经过考验就生出忍耐，但要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好使你们成熟完备，在任何事上都没有欠缺。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缺乏智慧，他就应当向那慷慨赐予万人有不责骂人的神祈求，神就会赐予他。特别是这一句，不过他要凭着信仰祈求，不要有任何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我就想真的是很像我每当我怀疑的时候，我就心里真的是非常不平静，非常的非常的愁苦。对，所有的话都是对我讲。好，等一下。所以就是这些经文提醒我在以后的祷告中不要有任何疑惑，定睛仰望主。真的是这个其实是蛮难的，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有其实也会有干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说我定睛仰望主，我要就是 focus 在主的身上的话，但是还是会有干扰。所以那时候有些时候祷告，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是在咬紧牙关祷告。对，要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事情的话，那就赶紧的求主把不好的事情、任何的干扰都拿去。对，真的是感谢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那9月，然后那天任叶姊妹知道之后就说，那我们在祷告会上会与大家做进食祷告。对，就是在9月18号周三的祷告会上大家为 David 进食祷告。那一天我特别感动的是，当任叶姊妹发出这个呼吁的时候， Darren 姊妹，年长的姊妹，她说 It's a good idea， 进食祷告。所以我突然觉得除了感动之外，我又觉得Darren 姊妹，年长的姊妹进食祷告，因为我前几天我做了进食祷告，我觉得还饿的时候还是有点难受。所以我跟Darren姊妹其实没有除了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之外没有任何的交集，我微信里没有他。然后那天我就给他加微信，我本来是说Darren姊妹谢谢你，你就不要进食祷告了，我怕你的身体怕你的身体，担心你的身体。但是我加了好友之后，我发现我就这句话我就说不出来，我真的是遇到了神的拦阻，我真的说不出好这句话了。而且有里面有个感动是说，他是为 David 祷告，但是这是神对他的感动， 另外这是他和神的关系，对，所以我就没有说出我劝阻的话，我说没有，我真的说不出来，然后我只是说我谢谢你，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一天我另外一个默想突然间让我想到了神饰演亚伯拉罕，就是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所得的儿子以撒，神要让他把以撒献祭，就是当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带到山上啊，垒了一个祭坛，把儿子放在那个柴上要举刀的时候，神阻止了他。后来上帝是用一个羔羊代替了以撒。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就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成了，对，就是成了。然后那一刻我是也是蛮有平安的。随后我就一个人独自上楼跪下来祷告，我把 David 奉献给神，求神能够保守带领他，也能够在将来能够使用他。这是我那天，我觉得这是我信主到目前为止最重的一个祷告。那然后20号安师母发给我一段经文，然后来鼓励我。他是说其实是神造了他，那么在他怀胎的时候神就抱着他，然后就说神永远不会犯错，你要相信他。我的回复也是说，我说谢谢师母的鼓励，我们现在心里有平安，因为就是上面我把 David 奉献给神。然后我说我们在祷告里已经把孩子奉献给神，求神保守带领他今后的道路，让他健康成长，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对，好。其实18号另外一个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有人的安慰。包括那天在医生那里的时候，我有点不太开心，因为医生是说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何况是这么漂亮的一个 baby。 我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说这好像是你已经定了这孩子就是这个病嘛，我心里很不开心，我说哪怕你医生你安慰我一下嘛，就说这个孩子这个病还没有定呢，那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所以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得到人的安慰，但是我在想，就是在苦难面前的时候，难道我们只能做无助的婴孩，期待人的安慰，而不是摸着上帝的心意悔改认罪吗？我那天的时候我想，在我的生命中是谁呢？谁是这样做的？就是 Linda， 对吧？ Linda 是我们已经是一个美国的姊妹，主播可能对，就他是几十年的癌症是吧？25年的癌症，在他最后的时刻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去看他，他所做的是用他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一直保持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躺在床上。他还在为菲律宾的孩子折那个纸盒子，对，所以我说 Linda 是这样做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做吗？对，所以我就想，我们应该要效仿 Linda， 尽力要持守我们所信的。虽然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说如果说真的是最后的结果说他就是 Pompe disease， 我们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对，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尽力去做。那 David 满月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带他回到教会，碰巧那一天是廖中信弟兄讲每一个季节，他说一年有春夏秋冬，人生也有不同的季节，我们要接纳不同的季节的变换，又要留意神的特殊目的，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死栽种的也有时。所以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讲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那对这个本来说这个基因鉴定啊，他说是3到4周，事实上我们最后是结果等了2个月，真的是很长，每一天都好像是煎熬。那但是在漫长的等待里面，我就去不断的不停的去想到底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我们到底是经历这些苦难的意义在哪里。那后面这就我也发在有一些小群里面，这是我当时好像是突然就让我想到这一些。那在寻求苦难的意义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多难兴邦，因为苦难常常可以激起人心底的善良和骨气，可以做到同舟共济，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众志成城。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就是每次有灾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好像都是特别心特别的齐。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话，我想到的是3点，一个是造就个人，第二是造就家庭，叫兼顾婚姻和家庭祭坛的建立，三是造就教会。我觉得这个每一个造就个人的话，我想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真是不敢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就坚持读经，去在网上就听于洪杰牧师的所有的布道，然后汤从容牧师的讲道，让我收获很多。那第二点的话，造就家庭，建立婚姻，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展开一下，但是今天就不要讲那么多了。我觉得这也是我这个在这段时间也是领受了很多。那第三个造就的话，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如果都有造就的话，肯定是能够造就教会了，然后最后是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荣神益人。那所不同的，我觉得基督徒就是在苦难中也要学会谦卑顺服，认罪悔改，而且要时时悔改。在这里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一个是严厉弟兄讲的骄傲，我是我们常常要犯的罪，对，我们真的是骄傲非常容易犯罪。第二就是宗辉弟兄后来的正道讲到隐藏的罪，真的是我也是神让我能够领受到这些。因为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文霞在生产之前本来是18号，对吧，18号是让文霞去医院做就是她没有到预产期，想做催产，然后结果去了之后医生说今天不给你做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就是当时我们不开心嘛，然后就是那个医生就说你们既然来了，那我们给你做一个就给你检查一下吧，不做今天不做生产，就不让你生产了，但是给你做个检查。结果我们在那个8楼后面的那个房屋子里面，我们就在等，结果等了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等了非常久，医生也不来。我们测了2、3次之后，那个医生才说那就说那个房子好了，你们可以过来了。然后但是因为当时等了这么久，然后本来的计划好像被取消了，就心里很不开心。然后文霞就这样就给医生就 argue 了一番。然后后来进去检查之后，好像是一个主管的大夫过来和颜悦色的给文霞解释，希望能够得到原谅。然后回到奔弟兄家里和丁涵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说，我说这个医生他可能心里很不高兴，但是呢还装出一番这个和颜悦色的样子。然后丁涵姊妹就说，娘，你觉得他是装出来的？我们科里面有个护士，他就是这样子，他把每一天都是当做特别的一天。他说这个我在这看了已经是好多年了，但是对于病号来讲的话，这是对他们是很特别的，所以他总是就是非常 nice， 对每个病号都是非常 nice。 然后第二天我就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哇，我说我真的是有罪，我怎么会拿我心里所想的去评价这个医生呢？说明医生他就是这么 nice， 为什么我心里很伪善，我为什么要去拿这样的事情然后来说他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罪。然后包括最近文霞给我就是这周有实验室里面有点不太开心，文霞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干嘛呢？我说我正在向主认罪悔改呢。 对，怎么回事？
我说，我说去爱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我觉得实验室人我不喜欢的，然后冒犯了我，我那天很不开心。对，我说我真的是去爱一个不喜欢的人真的好难。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容易犯罪，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像综合弟兄讲的，我们有很多隐藏的罪，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时时认罪悔改。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能够拿去。对，好。那么讲了这么多之后，我要不要做这个见证？因为结果还没回来，发的 report 还没收到。这个是严俊大哥在上周五的时候给我和我交流了一下，问我可不，其实是说我在这之前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是说，如果这个结果是坏了，或者说这个结果出来之前，我有没有勇气来做这个见证？对，严大哥那天也又问我的时候，然后就说，就然后我又有一个推辞，我最后一句话，我说我和文霞谈谈，看他的意思如何。其实我心里有一个小算盘，这是星期五的早上，星期五还是星期四我忘了，星期四，我是希望星期五早上的时候就能收到这个 final report， 然后我就知道结果了。结果星期五早上还没有收到，然后下午的时候张明姐又问我，你要不要做见证？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做见证，不论怎么样我出来做见证。然后你知道中午，我现在其实我是就是教会的安排还有我个人的感动，我是希望以后我能到北部查经班那边周五的时候去参与他们的查经。然后但是那天我没有去，我是来到了这边之后，我就Rachel 他带的这个罗马书，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参加完之后听那个录音带，对吧，系统就在那，就讲那个录音带的老师江国英老师在做了一个见证，他的儿子怀孕三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儿子肠子短，医生说这活不了，然后他提前生产完之后要做那个手术把肠子接起来，但是肠子接起来之后造成全部的肠子粘连，医生说活不了，但还是活了。在那段愁苦的日子里面，江国英老师说他读到一句话，就让他很相信神一定会保守这件事情，就是在这里罗马书的第四章，他是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心里起疑惑，反倒因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就是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信心坚固。对，然后就很奇怪，就是说他的儿子虽然这个事情过去了，到他16岁的时候，在他的胰腺下面发现肿瘤，医生又一次下结论说可能几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他的孩子也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他的孩子就活不了了，但是没想到他孩子还是活了，现在已经25岁了。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对，我想神会保守他的。对，好。然后就是第二天，就是周五周六的时候下午，然后文霞去哪，文霞唯一的一次去 Mailbox 拿这个东西，就发现了这个 final report， 然后是良性的，结果是良性的，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就在，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是巧合是侥幸的还是神迹呢？在今年的Lynchburg 退休会上，李建长老他分享了两个例子。我当时然后听完讲到晚上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我还提出这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说上海一对夫妇，这个男的没有精子，
她很长时间没有怀孕，然后李建长老为她祷告之后就生了孩子，对，这是个神迹。然后第二个，她说，我到这边来，她说她自己是一个不善交流的人，害怕，其实在公众场合她是非常害怕的，或者是内向的人。然后她就非常感谢有一个弟兄，每一件事情都照顾的那么周到。他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神迹。我当时还反驳，我说第一个我承认那是个神迹，因为从无变有嘛，没有精子反而是得了孩子，我说这是个神迹。那第二个怎么算神迹呢？我说每一个人，你派任何一个人去接待一个讲员或者是不管是什么东西，他肯定是会照顾的非常的周到的，这怎么算是一个神迹？但是今天我明白了，这是个神迹，对我来讲它就是个神迹。因为我知道在困境里面的时候，在我不知道结果的时候，我的苦处，我向神的祷告，我的那个渴望神的帮助，所以神最后的结果成了，我对我来讲，这不管是别人怎么想，这就是神，这就是一个神迹，我要感谢神。所以当收到这个巴诺礼炮的时候，我们全家就跪下祷告感谢神，把荣耀归给主。最后一个，我想说，神成就了这一切，我们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这样，我想不管你经历高山低谷，你胜了苦难，你也不会以自己夸口，也不会去骄傲，我们是要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